好，弟兄姐妹，大家主日平安。对，今天外面的天气特别漂亮。对，来的时候在外面站了20分钟。对，感谢神给我们一个好的天气。虽然我们在这里面，我们一起做开始感恩的开始祷告好吗？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真的称谢你，就像你借着大自然时常给我们的提醒一样。你是那位在你毫无黑暗，主啊、你是那位按照自己的荣耀美德呼召我们从黑暗入光明，来跟随你认识你，叫我们从作为中心的死的漩涡当中可以被赎回，赐给我们如此君尊的身份。我们称谢你主啊、在今天我们也再一次的来仰望，求你用恩典来支撑我们，叫我们的生命继续有蜕变。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今天我们要看的是马太福音19章1到12节。大家可以打开圣经，我们一起还是先把这段经文读一遍好吗？马太福音19章1到12节。找到了吗？找到的话，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一下，我读奇数节，大家读偶数节好吗？马太福音19章1到12节。耶稣说完了这些话，就离开加利利，来到犹太的境界约旦河外。大家起。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法利赛人说，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耶稣说，这话不是人都能领受的，唯独赐给谁，谁才能领受。对，你知道在马太福音我们看了如此多的讲论以后，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对我们今天的生活非常关切的一个话题，关于基督徒的婚姻观，对吗？这是主耶稣很直接的来论述一个基督徒的婚姻观是什么。对，你注意到在我们一开始读的第一节当中，说耶稣说完了这些话就离开加利利，来到犹大的境界约旦河边，对吧？这在他的整个这个布道生活当中是渐渐的往这个中心耶路撒冷而去的，对吧？他说了哪些话呢？就他之前我们看了那个五个在马太福音里面很重要的论述，从登山宝训以后，对吧？所以你看了第一节和第二节其实是整个18章的一个结语，差不多耶稣结束了在加利利这个地方的布道，开始转向在犹太的区域里面朝向耶路撒冷而走。对，16章21节里面耶稣预言了说他必须去耶路撒冷，并且要在那里受害，为了要应验经上的预言，对吧？在对观福音，也就是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里面记载说，这是耶稣第一次往耶路撒冷去。对，到了犹太境界的时候很有意思，说第三节，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对，我们先看3节到6节吧。这个尤其说这个法利赛人来问这个目的，他不是一个简单的慕道友，对吧？他不是带着一个殷切的渴望明白神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相反他为了好像抓住耶稣的一些把柄，一些口实，为了是可以定他的罪，或者是弄脏他的名字，弄坏他的名声，对吧？耶稣回答说什么？他其实是间接的去 paraphrase 了 paraphrase 叫什么说中文 它不是直接的引用，但是它是间接引用，间接引用了创世纪里面的经文，对吧？他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对吧？他强调了说婚姻是男女之间的，他强调了神对于起初婚姻的设计是一男一女，正如他创造了始祖一个男人亚当和一个女人夏娃一样，对吧？并且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这也是创世纪里面的，对吧？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耶稣的护教学的方式非常值得我们今天人借鉴。经常通常在我们遇到一些福音类型的问题的时候，或者别人来问一下说你们基督教是怎么看待这些观点的，我们通常会首先说的是自己的看法，对吧？我觉得吧，或者我个人体会啊，对吧？可是耶稣他总是有以圣经开始，然后如果有不明白的地方，他再加以自己的解释，再举今天文化当中的一些例子，这个非常值得我们提醒的，对吧？他说第六节，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所以耶稣在这里面用简单的引用了创世纪里面经文来强调婚姻的几个特征，对吗？大家可以来数算一下，这中间哪几个？刚才我说了，说婚姻是一男一女，对吗？也就暗示着婚姻当中只有一个丈夫和一个妻子，对吗？他特别强调说婚姻是谁设立的，是神设立的，跟我们今天的理解很不大一样，对吗？婚姻是自由结合的，婚姻是两个主体他们自由意志的结合，对吗？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强迫他们结婚，也没有人对应的，其实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强迫他们继续留在一起，对吧？这是今天自由主义对于婚姻的一个看法。而且他说婚姻在神对人的设计当中占有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他说好像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在父母的这个抚育和掌管之下，可是到了一定的年纪以后，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对吗？这是婚姻的一个进程。紧接他说婚姻是二人合为一体。那这句话说的有一点抽象，对吗？可是这句话呢在圣经当中非常非常重要，说二人合为一体，这个非常重要，待会我们会继续的打开。他说第六节说既然是两个人离开了父母，离开自己的原生家庭，在神的旨意下结为一体，那么这种结合是人不可以分开的。也就是说甚至是这两个所谓的行为主体是他们自己都不可以擅自决定去分开的，对吧？第七节到第九节法利赛人开始回答了，他说如果是照你这样来解释这个旧约的婚姻观的话，那跟摩西讲的有冲突，因为摩西是允许人休妻的，对不对？他只是说当休妻的时候啊，应该给妻子一个证据，一个所谓的名分，给他一个休书，好让他可以离开，好让他可以另外的嫁娶，对吗？耶稣怎么说？他说摩西这样做并不是神起初的心意，对吧？他说摩西是因为你们的心硬。对，你知道在神的这个计划当中，有人用这样的两个词来形容他旨意的两个层面，一个旨意是他所命定的，也就是说他所喜悦的，另外一种呢是他自己所不喜悦的，跟他的属性有冲突的，可是他为了要实行一个更大的救赎计划，他姑且允许。所以第一个叫 decree， 就是命定的，第二个叫 permissible， 他所允许的，对吧？所以我们用这个框架来理解婚姻或者离婚这件事。他说第一个，婚姻的设计是神允许的还是命定的？是命定的，对吗？他不是出于勉强为了实现，这是看到从起初他创造就开始了，跟人的堕落没关，对吗？这不是人的堕落以后才出现的一个什么行为。但是离婚呢，不是神所命定的，不是神所喜悦的，可是却因为一个救赎计划他姑且允许。可是呢，这中间也加一个先设的条件，对吗？圣经当中唯一给的一个关于离婚的先决条件是什么？对，第九节开始他说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 他说其实犯奸淫或者是对婚姻的不忠诚是离婚的唯一一个可以被允许的这个前提，对吧？可是呢，就算是这样，这种允许也是在人的堕落的这个大背景下发生的，也就是说并不是属于神所喜悦所命定的这个内容之一，对吗？而只是为了一个救赎的计划而如此来展开的。对，第十节门徒们开始说话了，他说很有意思，对吗？门徒对耶稣说，我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他说哎呀，好像很悲凉的语气，他说假如人生是这副样子，人和妻子要是这样的话，倒不如不娶算了，对吧？说实话，我不知道这个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好像这个人婚姻很不幸一样，好像耶稣人切中了他的要点，也许他正在密谋一些什么，你知道吗？想要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对吗？快刀斩乱麻什么的，也没想到耶稣原来如此斩钉截铁的说，就算是这样的话，也是因为你们的心硬，对吗？所以这个人很悲凉，他说：“哎呀，假如是这样的话，早知道还不如当初不娶呢，对吧？”原来这个是没有什么的出路，或者是后悔药可以吃的。他紧接着耶稣说了，单身也不是像你想象那样。这个人他出于对单身理解是什么？单身比结婚的要少一些麻烦，少一些纠结，少一些痛苦，对吧？可是耶稣说，神一个人若是有单身的话，这也不是他去追求单身的一个动机，对吧？大家可能都听说过这样，特别是网络上面很多今天人的现代人的婚姻观，对吧？然后说 Single is simple, Double is trouble, Triple is terrible, 对吧？可能这是很讽刺很搞笑的一个说法，可却流露出来很多人今天对于婚姻的一个看法，对吧？你要在美国，可能婚姻跟法律跟经济特别是跟税收更有一些暧昧的关系，以至于有人在考虑结婚或者是离婚的时候，它有更多牵制的因素来的，对不对？你知道最近在闹得很厉害的关于加州的八号提案是不是违宪的问题上，用来支持同性恋婚姻的合法化的一个重要的论证就是，我们都是 equal taxpayer, 可是我们这种所谓的同性之间不能够被合法的认定为一个夫妻关系，会影响我们的税收的那个 return rate, 这个不公平，对吗？因为 first of all, 我们都是美国的公民，对吗？我们又是一个合法的纳税人，可是为什么你可以用公民法来限制我们结婚的自由，对不对？因为美国并不是一个基督教国家，我们也并不是一个教会的成员，你们不能够用你们宗教的看法来强制我们去遵守，这是一种欺压和不公义，对不对？就是看似这个 reasoning 或者这个辩论非常的合理，对不对？因为这是很现实的，对吧？在很多州里面，所以基督徒，特别是以基督徒、犹太人、穆斯林为代表的这些反对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他们更在乎的是对于文化性的冲击，对吧？假如以后在所有的教科书上面，每当提到一个家庭的时候，特别要打括号，标注几种类型，对吧？两个爸爸的家庭、两个妈妈的家庭，或者一个爸爸的家庭、一个妈妈的家庭，或者是这样的，对吧？就婚姻就离起初的设计就越行越远了，这给后来的这下一代们对于文化性的影响是灾难性的，对吗？就可以说是万劫不复的这个深渊了，对吗？所以你知道双方所较真的这个论点不一样，一个是在于他的 legal rights, 他的公民权利，另外一个在乎的就是说这个道德性，对吗？同性恋婚姻归根到底是不道德的，对吗？所以基督徒建议说，你们所要的既然只是 legal rights 的话，我们应该达到一个和商，是什么呢？就是说你们这种结合不要称之为婚姻，婚姻一定是道德性的一个体现来，不只是一个，因为婚姻不只是一个 legal union, 对不对？没有人只是说哦，我婚姻是凭着那一张文书来证明我们俩是夫妻关系的，没有，婚姻有更多东西，有爱，有文化，有对家庭的责任，对不对？说同性婚姻叫什么？叫 civil union, 叫民事结合。民事结合可以同样的享受夫妻双方应有的这些税收相关的这些权利和义务，对吗？不影响他们领养的后代所接受公立教育。可是这些人不放弃，你知道，他们不满足于这个 civil union, 你看出来他们背后一个更大的 agenda, 其实不是为了维护，只是维护他们的公民权利来着，对吗？说其实是为了一场 culture war， 一场文化战争。他们希望这样的现象，婚姻不但是法律可以去保护他们的经济地位和权利，而且赢得文化的尊重跟认同，这是那个更大的那个蓝图，对吗？所以你看，在加州这个八号提案的背后，就是刀光剑影的，对吧？对。但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来反思一下，你看耶稣所在这边给我们的，他说，我们刚才没有读这节经文，他说，紧接他回答单身的问题，他说，单身并不是一个 retreat， 单身不是因为你为了逃避婚姻会有的这些麻烦，而有一个什么，更好的一个选择。他说，其实单身是为了神的缘故，是为了天国的缘故，对吗？他用了一个很粗俗的比喻，因为耶稣有时候也会说一些言语很粗俗的话，对吗？他说，单身并不是出于你自己的义务啊，是为了天国的益处，对吗？保罗说的更直接，他说，你知道，结婚的人是为了取悦自己的配偶，是为了服侍他，对不对？单身的人是为了取悦神，为了更专心、更集中的可以去服侍他。也就是说，结婚的人是 marry a person， 不结婚单身那个人是 marry a community， marry a church， 对吗？也就是说，他是为了这群人，为了服侍这群人而独身的，对吗？你看到在我们周围有很多独身的弟兄姐妹，这也是他们生命的一个写照，并不是说他们搬去远方做了一个孤僻的隐士，对吗？相反，他们没有婚姻的这些羁绊和家庭的一些责任的时候，他们敞开自己的生活，敞开自己的时间表，跟更多人在一起。他们是嫁了或者娶了这一群人，对吧？委身在这群人的中间，这个是单身正确的一个动机。于是他说，其实这个更难还是更容易？挑战是非常大的，对吗？所以他说，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对吧？之后在新约的教牧书信里面，保罗再一次提到这个观念的时候，给了我们更清楚的他个人的观点。因为很可能绝大部分的圣经学者都认为保罗是单身的，对吧？他没有过嫁娶。对，我们来看一看这段经文所背后所提供给我们的一些属灵的真理吧。你知道，耶稣用他特定的权利来解释摩西律法，给我们看到一个更广的摩西律法它的初衷以及它施行的目的。第二，具体到婚姻这件事，他说婚姻是神所创造的旨意和计划。当神创造人类的时候，神设计了两性，并且丈夫与妻子在婚姻中是完全的合而为一，这样的合而为一是一生之久且不可分的。神设立婚姻成为一个永久的状态，因此离婚是神所恨恶的。第三，就婚姻而言，离婚不是神所规定的，它也不是一个所谓的道德上中性的选择，离婚乃是罪和刚硬的表现，因此是悖逆神。对，我停在这边，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对，没关系，什么问题都可以啊。OK。我们来讨论一些具体的案例，好不好？一些情形。首先，我们首先拿基督徒做一些例子，好不好？姑且说，我们知道有一对这样的夫妻，他们的婚姻当中遇到很多的问题，你知道，离婚时不时的从他们两口子的吵架当中蹦出来，从一开始情绪上的宣泄，到后来变成真的是成为了一种可能性，对吧？作为我们周围的人，应该怎么样去辅导或者支持他们，对吗？我们应该给什么样的建议，或者不应该给什么样的建议，对吗？我们可以大家来讨论一下，有个开放式的一个讨论，好吗 ？OK。OK。好，就是当我们知道的时候，他们已经在最后的这个好像具体实施离婚的这个阶段了，我们该怎么做？
介入，对，他们那个时候 见的都是说要来亲近神，然后呢他们就说我已经是摔倒在地上的人了，我爬不起来了，然后你老是跟我说站起来站起来，我根本就站不起来，所以我害怕和你讲话。
对，我想听听大家的看法。很明显我是一个单身的人，我觉得我比年纪小很多，对吧？我可以从神学上面提出一些 scenario 给大家来讨论，哪些是合乎圣经，哪些不合乎圣经的。但我想要听听大家的看法，或者你所观察到的一些例子，你的困惑是什么，我们可以彼此帮助。对啊，
你是幸福家庭，他是痛苦家庭，你一定要说你们应该要在一起，说不定他真的很痛苦。
对啊，所以你就强调说我们有时候不只是说教，不只是告诉他那个大原则是什么，你要努力去做，按照那个原则，不要违反圣经给你很清楚的诫命，还要辅救，对不对？对，
你要有同理心。
对啊，具体的甚至可以包括你知道辅导，有质量的时间，很个人性的监督，然后甚至是把夫妻的双方的一个人接到自己的家里面了，为了给他们设立一些健康的缓冲区，让他们有这个情绪和时间上的空间可以去处理这些矛盾跟彼此之间的伤害，对吧？对，
我觉得这个建议是蛮好的。为什么
待会我们要讨论第二个问题，就算是这夫妻中间的有一方有犯奸淫的这个迹象，是不是我们就可以大开绿灯说你的离婚是合理的 ？Go for it， 对吧？这是第二个问题。刚才 Julie 也有话要说，对。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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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好问题。对，我先简单 comment 一下，就立即还听到另外一个问题，当你发现周围有个家庭，他们 dysfunction 到一个地步，甚至对彼此或对他们的孩子是一个严重的伤害，甚至牵涉到 domestic violence 的话，你该怎么办？对吧？你会鼓励他们分开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有 violence 的话，
暴力因素在那里的话，哈，应该是劝你，应该是要修正那个 personality 的问题，要修正那个强权有 violence 的那一方的 personality 的问题，要让他知道他是错的，他不可以用这种态度去对任何一个人。
嗯，好，那再。非常好，我们一起来读段经文吧。圣经当中对于婚姻教导的可能最有分量的一段经文，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十节开始，一直到最后三十三节。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十节开始，以弗所书第五章对第二十节 ，OK， 还是我读偶数节，大家读奇数节好吗？二十节开始，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这段经文我想大家都不陌生，但是很特别的一点是，保罗在这边把夫妻关系跟什么关系联系在一起？对，把教会跟基督的关系联系在一起。所以其实这段经文会 inform， 会指导我们去明白创世纪里面神为什么要设立婚姻。婚姻也是一个，不，我不能说是个预表，婚姻也是一个指向。指向是什么？指向是神对人的爱，就如同在婚姻关系当中夫妻之间的爱这样的表达出来，对吧？借着基督为他的教会舍己，他让我们明白婚姻的奥秘在哪里，对吧？你知道这不只是一个修辞，好像你得到的感触或者应用就是说，对，我们应该竭力的彼此相爱而已。就如果婚姻就是我们在地上对于神对于教会之间关系的一个预表，你会在会不会改变你的眼光去看待你今天看上去好像很平凡的一个婚姻关系，对不对？他特别在提到说，二人成为一体以后，就像是我们作为基督的身子， 被连在这个原种上以后，当然是不可以分开的，对吗？因为这是神所设立的，以至于他说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所以从这个观点来说的时候，有很多的引申的意思了，就是说你知道，比如说教会在跟基督的关系上面，我们是一个在已然和未然中间的一个进程式，对吗？我们见证了基督作为初熟的果子如何战胜罪跟死，借着十字架上的复活给我们有未来的指望，并且我们也等候他的再来，对吗？万物都要复苏，世界会被更新，所有那些死的人会身体复活，对不对？说婚姻也有一个 already 已然和未然的阶段。婚姻的已然是什么？那同伴感、友谊，对吗？啊，身心灵的愉悦，能够养育后代，对不对？这些都是这个世界上面非常美好的祝福来的，你知道，要不然就不会有人写那么多文学作品来讴歌爱情、讴歌婚姻了。可是未然是什么？其实就是暗示我们在这个旅程当中，婚姻仍然有很多的缺憾，婚姻甚至会有一些很 ugly 的东西，对吧？会把两个罪人的东西放得更大，甚至有时候婚姻会成为彼此伤害的一个地方，对吧？以至于耶稣在这个马太福音烧钱的时候，他说过，他说因为天国里面不嫁也不娶，就婚姻其实不是一个永恒性的，对，对吧？婚姻是在世界上的，是我们这个城市旅程的一个设计来的。是一个天国，我们要教会，我教会指的不只是一个建筑物或一群人，教会就指的我们信徒，是教会与基督真正联合的时候，说那种亲密的关系和合一，正是今生的夫妻关系所要指向的，对吧？所以你明白这一点，就是说婚姻跟末世之间的关系以后，你会明白，婚姻的终极目的不是为了彼此的享受，不是为了 satisfaction， 而是为了 sacrifice， 是为了服侍。就像教会需要顺服基督服侍彼此一样，这是我们今天就是跟文化里面，你看有很多地方圣经的教导跟世俗文化是比较接近的，对吗？强调忠诚，强调你知道家庭的责任感，可是在这个方面对于婚姻的终极目的和使命来说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不对？你像很多就是说离婚的人，他背后的这些思想就走到什么样的程度愿意离婚，他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已经是个诅咒了，对吧？他说假如婚姻就是每天这样吵吵闹闹不开心，我图什么呀，对吧？我就这么一辈子，我图什么，对吧？就是就婚姻等同于说要能够有愉悦、成就感、满足感和幸福，对吧？当婚姻带不来这些东西的时候，它就没有存在的这个目的了。可从一个基督徒的视角来说的话，这个是 half truth， 只是一半的真理来的，对吧？婚姻的本质是为了要彰显神在这个世界上的诫命。对，马丁路德你大家知道，他是德国的早期的改教家，出生在15世纪，他是一个奥古斯丁修会的一个修士，当然他是个独身的人，对吧？自从那个威登堡的95条宗教改革之后，你看他自己身体力行来反思，因为在天主教里面他们有，以前我们有提过，有七大叫蒙恩会的途径，对不对？其中独身也是一个，他们相信这些礼仪能够使自己得到神特殊的恩典，对不对？那为了打破这些天主教的偏见和这些旧有的传统，你知道吗？他就必须要明白基督徒该怎么样去看待婚姻。你看路德作为一个单身的人，他写了好多对于婚姻的这些论述，就为什么一个结了婚的人仍然可以服侍神，对吗？虽然圣经当中提到说有人为了天国的缘故是自阉的，可仍然夫妻在于服侍，在神的国里面仍有他的位置，对吧？婚姻是天国与基督联合的一个预尝。对，你知道他自己身体力行娶了一个修女，对，他那时候年纪也不小了我记得，他有非常棒的婚姻。路德后来很多的作品如果你读的话，他就是让你想象不到他是一个出生在15世纪的一个老古板，对吧？然后幽默活泼，字里行间流露出来对妻子的珍惜。对，他婚姻的时间不是特别长，但是因为他也是疾病缠身，可以留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榜样，对吧？所以这是一些大的 perspective， 你知道，所以这也会影响到我们怎么样去辅导人，或者怎么样去明白这些人背后所顾虑的真正的那些东西是什么，以至于需要去挑战他们的前设，对吗？对， 很多时候孩子会成为另外一个在离婚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对吧？如果继续在一起的话，会对孩子是一个灾难性的而且不可逆转的一个扭曲，对不对？很多人是用这样的说法。可是这个前设也是值得去琢磨的，什么样的情况，对吧？换句话说，如果你觉得分开就不会是对孩子的一个不可逆转式的一个扭曲的话，为什么，对吧？具体的，因为我这个东西好像变成一个像婚姻辅导的讲座一样啊，觉得很尴尬。但是我想，实际过程当中，可能我们讨论是在以教会的层面，我们该怎么样首先去理解，然后其次想的是怎么样去介入和辅导和祝福，对吧？我先说说教会层面吧，因为这个牵涉到更清楚的是神学的原则方面的。刚才我忘了谁说如果有弟兄姐妹在别人的介入和辅导都失效的情况下，后来还是硬心的决定离婚，教会该怎么办，对吗？我想听听大家的看法，你觉得教会该怎么办？OK， 你能不能多说接受的意思是什么？
一样是把他们带到神面前。
嗯哼。
不要离开聚会。
Yeah.
因为有的时候，有一些基督徒他会用异样的眼光看着一对人。
Yeah, 非常好，我找一节经文告诉你。我忘了，我没有带我那个纸的圣经，我忘了是在马太福音什么地方，他提到那个教会劝诫的一个流程，说若有一个弟兄得罪你，你应该在私底下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若是他不听，你就要带其他弟兄去跟你一同去做见证。是马太福音18章，对吗？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吧。我记得是在马太福音。OK， 对，马太福音18章15节到第17节。马太福音，我来读吧。马太福音18章15节：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这个很清楚的给我们勾勒出来一个所谓的教会惩戒的一个流程，对不对？如果一个弟兄私底下有得罪你或者得罪众人、得罪神的事情，你要指出来，为的是可以得他，就是为了可以挽回他，对吧？为了可以修，不只是修复你我之间的关系，甚至可以让他在神的面前也有被更新。若是他不听你，你需要邀请，你注意到这个时候是没有众人知道的，对吧？只是邀请这两三个人跟你一起去，可以做见证，句句都要定准，就是以至于有个公允的判断。知道，也许你知道，很多时候当一对一的对质的时候，很容易会让别人会觉得哦，这是你的偏见，对吧？你只为难我，对吧？他说如果是这两三人见证仍然不能够说服他挽回他，就需要告诉教会。这个时候我相信教会不只是指的教会的带领者和教会的权柄，甚至是全教会的人都知道了。若是不听教会，这中间当然有很多的这个流程了，对不对？就要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 Wait, that's the point。 我们拿婚姻和离婚作为一个例子，假设这都发生了，作为他们私底下要好的朋友去介入辅导，教会里面甚至给他们请专业的婚姻辅导，对吗？教会的牧者或者这些有教会动员大家为他们来祷告，若是他们仍然决定要往这方向走，这句话是一个建议还是一个命令？你很明显看到这个语气是一个 imperative， 是一个命令语气来的。这个对华人教会来说是个敏感的话题，对有些美国教会也是，对，所以有不同的做法。我可以给大家举一些例子，因为我经历过这些场景。我参加一个美国教会的时候，我不是他们的会友，但是我甚至被邀请坐在他们会友大会上，1500人的大的教会。那一天会友的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要表决要不要开除这个弟兄，因为这个弟兄有一个婚外情，而且所有的这些流程都已经发生了。有人私底下为了保护他的名声，对吗？私底下去对峙他，挽回他，没有什么效果。教会请了有辅导人，甚至有异性的辅导者帮助他挽回他，对吧？有人把他太太接到他们的家里面去，为了安慰他，没有用。教会的长老跟牧师跟他谈，告诉他，如果你这样再硬心的话，这意味着就会教会有相应的惩戒。他没有反应，甚至彻底就停止了来教会，对吧？所以他们就把他带到全教会的面前，让教会所有的会友表决，要是不是我们该怎么做。所有的长老会给出一个建议，对，因为他们这是一个会众制的一个浸信会，所有的长老给出一个合一的建议，就是应该开除他，为了按照圣经的诫命，这是赋予教会的权柄，也赋予对他们现有的会有那个妻子的保护跟尊重，知道这个婚姻的离开不是因为他犯奸淫，他愿意挽回，可是却得到这样恶意的伤害，所以全部通过，你知道1500个人 voted favor， 没有一个人 voted against it，对吧？这是实际上他们教会的做法。我想可能在绝大部分的华人教会里面他们不会这么做，对吧？甚至不会，你知道，甚至他们教会有很多很有意思的操作方法，就像我说的一样，他们为了很直接的去应用这背后的这些原则，一开始的时候是甚至不是所有的长老都知道的，只有一个长老可能在负责这个跟进这件事情，到后来有其他的更多弟兄，到后来是整个长老的层面都需要被 inform， 他们需要来开会辅导或者怎么样，到最后他们甚至会给教会发，一开始他们发邮件，对吗？因为每周都有代祷事项嘛，教牧关怀事项，就是说在我们的中间有一对夫妻，他们面临着比较严重的问题，对吗？某位丈夫面对这样的试探，他已经从我们教会当中消失了，请大家为他祷告，可以挽回他，但是他们不会提名字。所以如果到了这个第三个程度的话，他们会向全教会公布这个名字是谁，对吧？是为了预备。那我个人的立场是比较倾向于这个的，当然有一些具体的案例值得我们来讨论，对吧？问题是在于说，教会这里面讲的说要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并不是说教会说他就没有得救重生或者根本就不能得救，而是目的是他生命的见证让我们对他没有得救的确据。救恩是出于耶和华的，我们尊重这一点，也不要人为的去区分麦子跟败子，这是耶稣给我们的智慧。但是如果一个人在明确的明白这样的问题上有意的干犯而且拒绝悔改的话，就是教会的职责需要区别哪些是教会内的和教会外的人，对吧？好问题，就是说，就是结婚，只要这两个人之前都不是基督徒，他们的结合是不是在神的眼中是有效的，对吗？或者假如说是因为错误的动机，或者以前的无奈，比如说什么父母传统的包办婚姻，或者是奉子成婚，到最后分开了，之前他们的婚姻是不是真的有效？是不是能够被称之为我们基督徒所说的婚约，对不对？或者你知道今天我们都有个流程嘛，你需要去民政部办一个结婚证，你需要在教堂里面做一个公证，对吗？是教会的认可。可是在一些原始的文化里面，这没有任何这样的仪式，对吗？就两个人搬到一起住了，就是个婚姻，这种是不是婚约？我个人的看法是的。所谓今天的这个就叫什么 legal process 跟教会的这个 ceremony， 不是说这些东西使这个婚姻成为婚姻，而是双方之间的这个彼此的委身是婚姻当中的有效要素来着， 即使两个人之间都不是基督徒，他们仍然知道婚姻的基本的内容是彼此忠诚，对吧？彼此相爱，互相的委身，这就是一个有效的婚姻来着。因为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保罗也说到说，你们中间若有结婚，但是你们后来信主，丈夫现在还不是弟兄的，不要离弃他们，就你们不可以拿这个成为一个离婚的理由。他甚至说，在神的这个永恒的约里面啊，你都不自己不知道会不会因为你自己而影响到这个弟兄，使他成为圣洁。这个不是在说一人得救全家得救的道理，因为这里面讲的圣洁是某种程度的圣洁，并不是说救赎的圣洁。你可以看到说，就算是一个世俗的婚姻，在神的眼中他有多看重。对，婚姻非常非常重要。在如果有机会，我会讲那个关于我们该怎么样来理解受洗，教会可不可以给我们的小孩子婴儿受洗，对吗？支持婴儿受洗中间很重要的一个理论原因，就是因为神所立约的对象永远不是一个个体，永远是一个家室。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是跟亚伯拉罕并他的后裔，对吗？神跟挪亚立约的时候跟挪亚的一家人。如果没有婚姻，这个家庭就是一个空谈，是一个伪概念来着，对吗？所以说我们教会有这个权利给信徒的未成年儿女受洗，因为他们因着父母的缘故也在上帝的约里面，正如神一贯的恩典之约跟亚伯拉罕跟摩西跟挪亚这样一样。所以你看，如果没有婚姻，神没有认可他们的婚姻，为什么会这样？那婚姻不只是简简单单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民事结合而已，是带有很重要的属灵原因的，因此轻慢不得。 OK， 我知道我不能再讲下去了。最后一个问题，就算是圣经当中提到的这个淫乱是允许离婚的一个前提，我们也不应该是所谓的轻易的开一盏红灯鼓励人离婚。记得那个命定跟允许之间的关系，这条的原因是因为要满足人堕落以后的需要，是因为人的心硬。若是能够的话，教会也仍然要需要，就是说去挽回去建造。OK， 对，我们就先结束到这里吧。然后我知道还有很多问题打开了，还是没有收起来。我们待会吃饭的时候可以继续再聊，好吗？好，谢谢大家。